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不要忘记。那怎么不要忘记？忘记什么？我们要从以西结书来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是什么书啊？提多书。好，那但是呢，前两天到12月22号都还是以西结书嘛，所以我准备这边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进度是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非常的丰富啊。那以西结书你从里面你需要去体会，所以我在其中看见了神的爱。那我们很感恩，今年我们也开了天父爱的课程，让我们更多能够明白而且领受他的爱。那以西结书我们知道很大的篇幅其实都在描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我在想，如果我不够认识神，然后我就比较粗信这样，然后我如果读这个以西结书，我会想说，哇，上帝你怎么这么可怕，很严厉的，你不觉得吗？他对他的百姓或者对列国预言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好，有一点像现在什么乌俄战争、哈马斯战争一样的。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了神，他们拜偶像，所以神透过以西结传达了对以色列人的审判。那以西结预言这些的时候，其实这个审判已经发生，但是未来有更大的审判，所以神就警告，透过以西结来警告他们。可是似乎在这个审判的讯息里面又充满了上帝的爱跟怜悯，特别在16章跟23章，上帝甚至用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很露骨的方式表达，来描述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为什么神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西结书2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的时候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怎样归于我，这非常重要，他们已经都归于神，然后他们就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那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他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那亚述人怎样呢？他们都是什么？一起说，穿蓝衣，做神长、副神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哦，他就被吸引了。那阿和阿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就玷污了自己。当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神怎么会这样的来形容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很奇怪对吗？这种描述，我不知道坊间有什么样的书会这样讲，就是不太像是所谓我们的圣经这样。那而且这个故事这样听起来也似乎很熟悉，我们可以说这是现代版的婚姻什么外遇，对不对？他们都嫁给神了，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又贪恋了什么邻邦的亚述人嘛，这样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大家明白吗？ OK， 好，所以为什么说两个姐妹，当然指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之前是分为 南国跟北国嘛，所以神说是两个姐妹，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好像说上帝就是丈夫，而这个姐妹呢就嫁给了上帝，而且生了儿女，结果呢又出来一个小王。什么小王是什么？小王是谁？亚述帝国。我其实不知道小王是谁，后来我才牧师跟我说，我本来是写小三这样子。好，那牧师说女的就是在婚姻里面，如果是女的太太外遇，现在叫做小王啦，好，不是小三了，是先生外遇叫做小三。那出现了一个小王，那这个小王就是亚述帝国。当时我们知道亚述是非常强盛的，其实我们不难明白，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现在有一个强敌在对岸，然后我们就会去想要依靠谁？美国，对吗？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啊，他们遇到各国的侵犯，他们难免不想去，我要去靠一个比我更厉害的，好，就是亚述。其实从人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好，那而且第六节，我们刚才念的，回去第六节，他说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又骑着马，是可爱的。意思是，这个小王啊，他不仅外表迷人，吸引人，然后他怎么样？多金，他又有名利地位，所谓什么高富帅，是不是这样子？对呀，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女生就被这个小王吸引了。你看上帝这样看待这个事情，那这位丈夫看起来他的内心，你觉得他怎么样？很悲愤，对不对？他会这样子描述，就是上帝很悲愤，而且夹杂着嫉妒吧，因为他说他们都穿蓝衣，有那个嫉妒的意思。那神不容许以色列人另有所属所爱，因为刚才说以色列是什么？归他的，他们都归于我，就是归于神。所以当神看见以色列去投靠亚述，而且拜亚述的偶像的时候，神的心情是非常复杂，非常气愤悲痛。就好比在婚姻关系里面，你发现配偶另有所爱，那跟不管小三或小王啊，就是搞暧昧，甚至在你的眼前啊，你的配偶就跟对方眉来眼去，还而且你在他们的 LINE 里面又发现他们甜言蜜语，请问你的心情会怎样？难怪有人会去杀人，对吗？圣经用很多的高强度的语言来描述或比喻神人之间那个浪漫爱情跟婚约之爱的激情，强烈到一个地步，就像炙热的火一样，蕴含着宇宙中最大最强的情感因元素。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雅各八章六节，我们一起读，请。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雅歌就是描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爱情，就讲到其实也是就意思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所以这里提到记恨，所以神是会记恨记仇的。好，上帝在他极其火热专注跟炽烈的爱里面，他拣选了我们。当我们接受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是接受了他的爱情，我们不只是被救赎，我们还接受了他的爱情。所以圣经有一个名词叫做心腹， 新娘子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他的心腹。你可以看以赛亚书54:5，这里说，因为造你的是谁？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何西阿书2:19这样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聘金，他要娶我们吗？那他给我们的聘金是什么呢？不是金子银子，而是什么？慈爱仁义公平怜悯诚信诚实。所以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这个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跟诚实？对，因为他聘了我们，用这个聘金买了我们嘛。好，耶利米书31:3，这里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的爱与我们今天在社会中我们常听到的爱是完全不同的。神的爱是单纯的，是专一的，是不变的，是无条件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约翰福音13:1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爱我们会爱到底。我觉得现在的人不太懂得什么叫做到底。哪有什么到底啊？不可能到底的。不，大不了就怎样？离婚嘛。大不了就怎样？离职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吗？甚至在神的儿女当中也是这样。怎么有可能到底？可是上帝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选择他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美貌或者更具吸引力，而是他爱我们，不是我们要有任何的条件或者有什么来赢得他的爱，只是因为他选择他要这样做。最后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神爱我们最完美最终极的表达。因为他的死和复活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脱离罪孽，我们在基督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使我们得以恢复跟他的来往，经历他那深不可测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喜乐，可以感恩的来敬拜他。我们说这就是真爱。我常常凝视这样的爱，我享受在他的爱里面，我会不住的向他歌唱，几乎每一个早上我会在他面前哭泣，因为他的爱是这样的真实。就昨天早上很奇妙，其实我在做家事，可是好像那个神的爱就是我不会形容，就是像雨或者是雾啊，反正就是从头你就觉得你披了一层爱的外衣这样。啊，我很喜欢一首诗歌《神圣罗曼史》。好，那我想很少人听到这样。那我们就试着唱了哈，没关系。好，来。
怎能相存女子如我，成为你的幸福配偶？你是如此圣洁，我却堕落俗人。若非是你，我怎得以在这罗曼史里想你？在创世间，我梦见雪，你计划有 闪闪落满心，神奇计划之擅长为卑微人子的爱中乡村女子，神永远的爱无何能分安，亦无何能以更改神中所爱。
这只是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第三节。每一次我唱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恩。我只是一个乡村的女子，我只是一个这么平凡、卑微、不受人注意，好像村姑一样。我怎么可能成为上帝你的心腹跟配偶？因为神跟人合一，这是他永恒的计划啊！他多么渴望得到我们的关注跟信任，连启示录到最后都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多渴望得到我们的关注跟信任跟交通，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虽然亚当犯了罪，犯了罪，但神早就计划他要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跟他的关系。为了这个，他甘愿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子，来追求我这个乡村女子。神的救赎计划跟拣选是多么宝贵，不管有什么拦阻，犯了多大的罪，都不能改变神这个救赎的计划。这样完美完全的爱，在世界上你要去哪里找得到？所以几乎每早晨我会浸泡在这样主的情怀中，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数算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更是从数算恩典里面来真实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爱我们的心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誓言也绝不会落空。他是信守承诺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父。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会使我们失信和远离神呢？从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第一，健忘使我们远离神。跟我说，我们再看十六章，十六章更清楚，神把以色列比喻一个被抛弃的婴孩。好，十六章第三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头脑是有画面的。好，你不是只有这样读，你要有想象力这样。好，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他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人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盐也不可怜你，为你做这样一件这事来连续你。好，就这个婴孩好像被丢弃在旁乡下，在路边没有人管。但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就是上帝他从以色列旁边经过，然后我看见你的时候就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衣肩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怎样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像上帝看见在困苦中的以色列，他发现了这个弃婴，而且照顾他，与他立约，使他来归于神。接着这个弃婴长大了，被上帝抚养成长了，他亭亭玉立了，然后而且 继续后面经文就说，上帝就用金银的装饰，比方说丝绸啊、金麻衣啊、细麻衣啊等等这些很高贵的这些饰品来装饰他，好，表明神对以色列是多么宠爱。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是贫困无助了，却反而充满了私欲和骄傲，他们背离神了，他们追求别的神明了，他们去投靠亚述了，他们不纪念这位从幼年就眷顾他们的神。那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举动被上帝称为是淫乱。上帝用男女爱情的表达来形容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因为好像这样，我就想人才比较能够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就好像夫妻忠贞的爱绝容不下第三者。以色列人背离神，去与其他的偶像行邪淫，这一切的罪恶根源其实呢是健忘，没有追念神过去的恩典。所以16章22节我们一起读，你行这一切可憎恨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23节35节，对，他就说因你怎么样忘记我，把我丢在背后。亲爱的家人，在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记忆力非常重要，其实不是信仰，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对吗？好，我们才不会失智啊，失智的人就是他没有记忆力了。如果我们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我们会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那么最终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以色列人就是属灵的健忘，属灵的失智。那健忘有一个同伴，好，健忘他的同伴就是不知感恩。跟我一起说，健忘的同伴是不知感恩，特别不记得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当然更不会为那些事情来表达感谢。好比举例来说，在我们在小组里面，哦，小组长很细心的花时间在一个组员的身上，投入时间来关心牧养，甚至在他也许他的家人的婚礼或者家人过世，哦，一起去参加追思礼拜什么，哦，一起帮他伴娘等等的。过了很久，这是已经很久的事了，2年3年了。哎，现在因着可能因着一件事情不如组员的预期，组员就开始埋怨了，不高兴了。你知道吗？别人坐在我们身上实践感恩的事，我们常常健忘，记不得了，只看见眼前这件事情不如己意，我们就开始埋怨。我们会开始埋怨是因为健忘，忘记别人曾经在我们身上所付出了，而失去了感恩的心。夫妻为什么会吵架甚至要离婚？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也是健忘，忘记当初彼此是怎样的付出，那个爱情，彼此的恩情。我记得11月无限可能月，马大哥跟那个瑜伽姐他们有做见证，因为马大哥是一个海军陆战队一样，所以他是一个钢铁般的这个样子哦。那结婚久了嘛，30几年了，渐渐怎么样，孩子长大了，岁月磨光了他们的爱，他们在家里就冷冰冰了。对，那结果因为瑜伽姐参加了我们的妈妈学校课程，有一课是要回家就要为丈夫来洗脚，还记不记得？那瑜伽姐在洗马大哥脚的时候，马大哥就看到瑜伽姐的白头发， 然后就想起来说，哦，几十年前在台中公园我们约会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耶，对吗？你看，常常在婚姻里面我们都忘记了，因为岁月的这些痕迹就把我们这些爱磨光了。家人们，我们要如何避免健忘？你就是需要常常回想、追念上帝过去对我们的宽容，我们要思想神的怜悯，默念神过去、现在一切慈爱的作为，好让我们的心灵状态保持在凡事谢恩。当一个人不肯约束自己的心，常常任凭自己活在健忘的光景的时候，健忘很快就会变成骄傲啊，以至于心就变得刚硬了。所以16章15节以西结束，他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他说以色列人放纵自己，他忘记他生命和美貌的来源，对于任何过路称赞他的人，只要能够满足他自我中心，他都愿意跟他行邪淫。怎么会这么败坏呢？